好的，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季的
第五季啊。
哦，被我的伙伴纠正了，现在是伙伴，
现在以后不是，是不是？
等一下不是。
哦，好。
今天炫等一下要离开一下。
对。
今天等一下会有另外一位有参与我们的访谈，那我等一下会去迎接我们的嘉宾这样子。对，
好，
对，好。然后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进一下片头曲。感谢麦氏管理顾问赞助播出，以数位策略让今天的痛点成为下个十年的竞争优势。
麦氏管顾提供中小企业效益高且可负担的咨询服务，详细资讯可见下方资讯栏。
我不知道我老的时候世界会不会爆炸，
那我知道再不说出来我就要爆炸了。
我是 Alex。
我是 Shan。
好，那久违的就是我们今天访谈的对象是我们陌生也熟悉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 Shan。
耶，又是我。
但是他今天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完全的不一样咯，因为我们今天邀请的访谈的对象是麦氏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Shan 哦。我们先邀请炫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成立这家公司是在干嘛
的。麦氏管理顾问是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顾问。
嗯嗯，那你先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数位转型。
什么是数位转型，这是一个大灾问。我觉得很多企业他们都会好像蛮需要去了解什么是数位转型，但是有点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啊、
应该有很多企业有这种感觉。对、嗯、那我觉得简单来讲你可以把它想成三个步骤。
嗯，
对，但是其实数位转型的重点还是转型嘛，是你用数位的方式转型。所以我觉得其实转型真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还是企业的使命啦。就是你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新的获利方式，或者是改善你原本的生产方式或组织经营的方式，这个就是转型嘛。那就加上数位，就是我用一些数位工具或者是其他数位的方式去达成前面讲的这个目标。那我刚刚讲的那三阶段，所以要怎么去做到借由数位方法或是数位工具去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啊，或者是改善我原本的组织经营以及生产模式。第一个部分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方法有很多种，但我觉得最容易了解的一个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去先去评估说接下来这间企业他们具体而言转型的目标是什么。可能有些企业他想要做的是比如说二代接班啊，他想要在既有的本业之上再去切入一个 niche market， 这也是一种转型。所以我们要先评估他的需求跟目标。那另外一个要评估就是他的现状，就是他现在里面的内部的人才是不是都对数位工具是足够熟悉的，或者是说他现在内部的接下来要投资的规划上面是不是软硬体都有。因为台湾的企业可能比较理解说硬体是怎么去投资，那软体可能就会稍微比较没有经验一些。对，那评估完之后我们接下来顾问就会去设计他的方向跟他的目标。假如他说我今天以前都是产品的卖断制好了，可是其实现在很多软硬体结合可以变成订阅制，那我们要帮他去做订阅制商业模式，我们就想说他原本卖断制的方式如果把他的硬体加上软体变 AIoT IoT 设备，那我们怎么去估算说未来这个市场它的价值有多高，它怎么去做定价，这些都是顾问要去设计的嘛。那所以才会第三阶段才会真的是我们专案开始去进行，那把它导入一些数位工具。其实我觉得这三个步骤前面两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可是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直接说你就导入一个云端啊，做大数据啊，就是导入嘛，大家都在谈导入，可是导入它是要满足一个目标吧。对，可是在目标的厘清前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不是说你今天去健身房然后你买了很多不同的健身工具，那你马上就会变成很有肌肉啊，或是你可能其实不是想要的很有肌肉，你可能想要协调性，你需要了解各种不同的人他们今天要来做这件转型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你才会给他对应的工具。对，
对，所以其实就像真的是像健身一样，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说我的身体到底现在是出了什么状况。就像是我现在我是说 Alex 本人啦，现在也在做健身，在做瘦身的动作，但是其实我现在才发现说，其实长久以来我肥胖的状况是因为我的代谢出了问题，而不是因为我真的吃很多。那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他没有办法做数位转型，其实并不是什么我没有投资在我的数位转型上，而是因为我公司到底是少了什么症结点，这就是麦氏管理顾问可以帮助的地方吗？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重点是顾问嘛，现在就像转型对我来说重点是转型
是，
那为什么要创一个顾问公司而不是一般的 SI， 就是去帮你整合很多系统，是因为我发现就是使用顾问的解决问题跟厘清问题的方法，才可以真的去帮助客户厘清说，我今天转型不是因为政府有补助啊，或者是其他的同业也在导入什么云端系统，我就跟着一起去做。对，你必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你的效益是什么，你的投资大概应该要期待去获得哪一些回报。那这些东西我觉得至少以台湾的环境来讲，大部分都是管理顾问比较熟悉去用一些比如说方法论啊，或者是一些框架方式去解决的，就反而不是专门去做导入的工程师啊，或者是其他团队他们熟悉的领域这样。
对对对，那你可以帮我总结一下最后 push 你成立这家公司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我去成立麦氏管理顾问的原因我大概总结成三个，然后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传统知识密集的顾问管理顾问商业模式它是正在受到挑战的，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传统的管理顾问，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麦肯锡啊或是贝恩，当然他们也在做转型，但是他们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实体的服务，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产品，这些管理顾问公司是高度的服务导向的公司。
是，
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台湾的企业它需要的是明确的一个系统或者是一套指引的方式去进行数位转型，意思就是它不是需要写那些很深远啊或者很高大上的五年十年三十年计划，写完之后高层可能看了有一些感觉，可是真正执行的一线人员中阶主管会反而不知道说，哎，那到底现在这个转型的 KPI 是什么，或是我到底要导入什么系统这样。对，那第三个原因是很多中小企业它是有意识到数位转型的趋势跟数位转型可能带来的好处，可是他们不太有办法去 access 这些资源，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很复杂的这些数位转型的理论啊，或者是新的工具，他其实也不需要去理解到所有的东西，他真的需要是一个很简单然后重点是可以负担的顾问公司去帮他们做数位转型。
具体有遇到怎么样的例子吗？
有，就是第一个我刚刚讲到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传统管理顾问商业模式被挑战这件事情是跟我之前的工作有关系。
怎么样？
对，就是2023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是在一个美商智库公司担任客户经理，那它是智库同时也是一间管理顾问公司，所以我那时候客户蛮多都是一线的台湾上市柜公司或是所谓的隐形冠军。那我接触到这些一线台湾上市柜公司或是所谓隐形冠军他们的经营团队，就是副总啊或者是总监这些职位的人，那发现其实很多台湾的企业他们对产业变化是一直都在追踪，然后可能也是蛮担心说有点不太清楚到底要怎么去应对，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在讲ESG 嘛 CSR， 然后现在很多公司很头痛的碳足迹管理这些问题，那其实这些问题很多都是转型，它不是分开来就是随机出现的事件，而是它是代表说现在产业的结构性变化是很明确的，整个公司它可能从最基础它营运的目标公司存在的逻辑都在被改写当中，那一间公司它要怎么有办法去不再感觉到这些变化趋势是随机出现的，然后不太清楚它背后逻辑，它可能是需要一个专门的策略团队。 对，但是台湾很多公司它很蓬勃发展的原因是过去台湾发展一种高度垂直分工的经济体系，我们可能是一个很会做拉链的公司，成为全球的拉链龙头，那它就是整件衣服它只分到拉链这件事情嘛，可是真正接触到终端客户的是做衣服的品牌商。
嗯哼，
所以这件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只做拉链，我只做领口，那我可能就不太会习惯去了解说，现在消费的习惯是有什么改变。
嗯，
对，那虽然就是这些事情好像是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去协助到台湾企业了解的部分，可是当然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每一间公司都可以负担得起 MBB 的顾问费，
这是
没错，对，这是一件事。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过去台湾的经济起飞是依靠着制造业嘛，所以我们有一个蛮强的制造业的思维，那就会蛮，我自己在过去当客户经理的时候就蛮常遇到说，比如说高阶主管是想要创新的，可是他没办法说服他上头的管理阶层，就是高阶主管的老板，他们会遇到这样的困境。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制造业思维让大型管顾公司他可以交付给客户这些无形的知识服务，是很难让比如说过去三十年啊，就是靠着那些硬体啊制造业起家这些所谓的 first gen 创业家去理解这些东西，然后去买单，这是另外一个困境。但这也不是完全就是台湾企业思维惯性的问题，这边不是在指责说台湾企业就是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出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也是大型管顾公司他们存在的价值是很多次被受到挑战的。那近年来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软硬体公司跨入管理顾问领域，比如说微软它也出现了企业管理顾问，那更当然更早以前是 IBM 它就出现了管理顾问的团队，现在甚至连Mastercard 他专门以前是做支付的嘛，他现在也跨入管理顾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实体的服务，比如说他有大数据处理的能力， Mastercard 有非常多消费的数据，或者是他们有像 Microsoft 他有 Azure 他有云端系统人工智慧这些东西，他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的东西可以去 deliver 很具体的服务，那这个对于以前可能单纯就是靠着顾问他的经验啊，还有他们解决问题跟拆解问题的能力去提供服务的这种传统管理顾问公司，他们受到很大的威胁。
嗯，开始不够了。
对，那比如说有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麦肯锡他给很多他的顾问不满意的所谓不满意的这个工作表现的评价，对，但是很多底下的顾问就是反映说，但是他们实在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让他们有办法达到满意的这种 performance。
了解。
对，就是这些挑战是已经可能过去都还没有那么明显到像现在这样子让管理顾问公司的人说我的工作不够做了。
哦，是真的束手无措哎。
对，那因为这个商业模式正在被挑战嘛，所以当然就会有机会让后起之秀去挑战他们，看看小虾米有没有办法打败他进入，这是一个原因啦。对，那刚刚讲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台湾的企业需要的是比较明确的系统或者是指引来做数位转型。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就问我说，就是要怎么做碳足迹管理。
嗯哼，
对，那因为我要卖的东西没有一套软体是可以他直接导入做碳足迹管理，所以我就只好说就是做碳足迹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那管理顾问公司就是我这边建议你先进行更全面的市场研究，然后去了解哪一种模式最适合你的公司。
是，
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帮助，可是他有一点隔靴搔痒，这个提案是蛮隔靴搔痒，意思就是他的客户的问题其实相当的具体，那今天因为我是一个纯做服务的管理顾问公司，我反而就变成说我要把这个问题变得模糊化，
哦，
我才有办法服务他。对，
根本化其实没有解决到你的客户的问题。
对，那最后我那个客户他就因为他是做供应链，他去管理他的供应链碳排放，所以他就最后就直接跟他隔壁 IT 部门自己合作开发自己的系统这样。
蛮合理的。 对，
对， 那这个客户他其实在业界是蛮有名，就是他们很常把自己开发出来的系统拿出来卖，就是他们的甚至可以发现，欸，有时候有一些系统它的市场需求大到就是可以成立一间营收比母公司表现更亮眼的子公司这样。
嗯，
对，那当然大企业他们做企业内部的创新跟内部的创业是比较有资源去成功，可是对我来说我也是看到一个机会，就是欸，其实现在数位转型它当然也有很高大上跟比较 high level 的部分要讨论，可是第一个是台湾的企业很多就是在价值链的中下游，它就需要做很多很多执行的，它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多想象或是做预测，它不是 Apple Amazon 就是要很了解说人类未来十年的发展这样。
对
对，所以我就发现，欸，其实第二个原因让我去思考说有没有办法我自己开一间公司，我既有顾问解决问题的或是思考问题的这些能力，但是我又有办法去帮他们兜到很多，可以直接解决他问题的工具。
嗯，
对。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前面讲的，中小企业它需要的是简单而且可负担的数位转型顾问。对，
嗯，
为什么是简单而且可负担？第一个原因是就是台湾其实主要的经济的主体，当然说大部分的 GDP 是上市柜公司赚进来的，可
是
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它是来自中小企业。
对对，确实是啊。嗯，
对，台湾有163万家中小企业，这是所有企业数量的90%。
嗯，
那虽然说大部分的企业，比如说超过90%的中小企业，他们都有开始做所谓的数位化发展或是什么数位转型，可是其实这90%里面超过一半，就是70%，他们都是用很就只是导入很基础的工具哦，比如说 email，或是 teams，或是一些 social media，就这样。
嗯，真的很难想象耶。嗯，
对，那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投入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平均大概就是新台币50万，那跟金融业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一个数位转型专案完全是不同的等级。
对，嗯，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市场它的分层是很两极化的，一层就是大型的管理顾问公司或是所谓的四大会计顾问公司，他们可以接的案子跟他们不会接的客户完全是世界的两端。
嗯，
可是其实有90%的企业他们也是想要做转型，但他们没有被服务到。
对啊，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越用越好，越用越高级，然后有些人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然后一直都直奔的下去。
对，你想要直奔，其实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真的有了这个 idea 之后，我就先去做很多的 research，去做很多访谈。那我发现其实台湾有很多公司的不是说数位转型，因为数位转型其实谈的是转型嘛，你要做到商业模式创新，或者是你的生产效率提升，你至少要有很多数据。
嗯，
你要有很多数据，你的前提是很多东西都数位化，你才有办法把它有数据。可是其实很多企业它还是很多东西都是纸本的。
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对，就是他连数位化都还没有做，或是做的不齐全，他怎么可能就是直接一步登天到说，诶，我就导入一套 CRM 系统，导入一套云端，让他就可以做大数据。那他做的大数据有用吗？有办法真的让他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新的营收来源吗？还是去降低，因为台湾很多制造业嘛，降低他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对啊，甚至台湾还有很多东西都很可惜，就是那个啊，这个老师傅过世了，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就是说没有办法保存的文化。嗯，
对，就是像他们的知识怎么传递，就是如果连纸都没有写的话，那就是更可惜的事情，这是没错的。对，
对啊，好恐怖。嗯，
对，那50万这个金额是也是比较尴尬一些，因为50万其实是也其实没办法开发一套软体。
对，没错。
对，那甚至连四大会计顾问公司一个入门费敲门砖都不够，因为他们公司去做评估说，哎，这间公司有没有付款的能力，就要可能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钱这样。
哇，真的啊，天哪，所以小公司真的都没有办法，连敲门砖都踩不上。哎，
对，即使他想要自己开发一套软体，可能也不是一套特别好用的软体，或是真的可以让他赚到更多客户，就假如他说那我就自己写个 app 去卖我原本的东西。
哇，
那可能也真
的好贵啊。
台湾的已经不算是特别贵的了。对啊
对啊， 哇，天哪天哪，好可怕。
对，但是真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只要写一套 Apple 就是数位转型我就可以赚到更多钱。
嗯，
因为你要为了谁而设计这套 App， 然后为什么现在设计 App 是当务之急，以及你的甚至你的 App 要什么功能，你到底有哪一些 business 是放在手机里面是更容易成交的，这些事情都没有资讯的情况下就直接写一套 App， 我们在台湾看过非常多的案例了。
嗯，还有写了又没有用，或者是说这个其实不适合我们公司的问题，太恐怖了。数位转型失败的例子也是有非常多的。
对，尤其是如果我完全内部是人员是没有数位化的，人员的数位化能力是其实是更重要。完全如果我单纯都外包，就不用讲资安的问题好了。台湾已经有很多现在有很多资安的问题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外包之后包出去，到底要怎么样去之后做更多管理或创新，其实就会变得很绑手绑脚。因为外包我就发一个案子出去，假如我之后想要做一些完全界面的改版什么的，那我不就是一直在投入更多的成本？可是如果我内部的人员他永远没办法管理，他怎么知道怎样是最实惠的方式，怎样是真的有在帮公司赚更多钱，这是没办法知道的。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又被绑架，外包其实真的很危险。
对，所以我才会说，就是我发现我去指出，就是解决经营痛点与扩大营运规模才是转型的意义，就是因为我发现有这以上三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在谈转型，数位转型也好，或者是 ESG 其实也是一种转型，可是这些转型的真正的目的是解决经营痛点，要不然就是扩大营运规模嘛，企业的运作逻辑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
对，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数位转型，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的现在正在转型的动，就是这个在转型的动作，然后跟你营运要绑在一起，这样我们才会有转型的动力啦。如果你不绑在一起的话，谁要去做？
对，就是你的转型怎么会把转型外包？
嗯，
转型不会是外包，转型一定是有你可能有一个老师跟着你一起做，比如说你去健身，你有一个教练跟着你一起做，你才会知道说，哎，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去做运动，我可以真的达到我要的目标吗？不一定所有人运动都是身形啊。对啊，
对，没错。
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麦肯锡啊，这大家最喜欢讲麦肯锡，可是大家知道吗？就是麦肯锡他这个人，他是一个人的名字嘛，他一开始创立顾问公司的时候，他根本也不是所谓的什么高阶主管，他也不是什么 Ivy League 的 MBA 出来的人。他不是说，诶，我今天有这种很资深的经验，然后可以成为顾问而创了顾问公司。他就像现在我创立麦氏一样，是因为我发现这个市场有很多不对称的资讯，供需之间是有 mismatch 的情况，他创立了这间公司。麦肯锡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他本职是律师。
哇，
对，
很有想法。
所以他看到的问题，他一开始做的其实服务就是两块，一块是 accounting， 然后另外一块是 engineer。
哦，确实是，对呀、
啊。对，所以他其实就是看到商业世界有很多需要，那时候的1926年的时候的商业世界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共同的语言是什么？就是会计。对，另外一个是他们很多生产线在做 revolution， 所以他们需要 engineer 的顾问。对，所以他是看到了市场有一些这样的需求，有人需要去帮忙做这样的设计跟规划，他才创了麦肯锡顾问公司。
哦，原来如此。
对，他不是为了成为顾问而当顾问，所以我们也不是为了做数位转型而做数位转型。对，
了解。
我们是为了帮大家转型而创了数位转型公司。
嗯哼，
对，这是回答你，用很长的方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后面的问题都快被回答完了。
后面有什么问题？
这边没有问题吗？好，那接下来呢，玛娜，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介绍一下团队组成吗？
我的团队，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对，就是很少有人就是二十几岁快三十创了一间公司，然后背后可以放这么多就是神主牌放在那边。
对，我觉得真的要讲一下神主牌。哎，可是我觉得不可以叫人家神主牌，有点过分。不礼貌、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好，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是其实我创业不是说，哎，我今天想要成为一个创业家而创业， 我真的就是觉得诶，这件事情是 就我前面讲 有这三个原因嘛。然后我大概工作这几年来会都认识一些对我非常有很多指导，让我学到很多的一些恩人，一些贵人，然后我也跟他们去聊过，那就是有这四位贵人，他们就说诶，你可以把我放在你的给客户提案简报里面，没有问题，
愿意为你背书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就是真正觉得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领域专家群，我们就叫它领域专家群啦。
对对对，
那也就是我的导师跟我的恩人这样。对对，第一个是 Alison Chen， 然后我自己把它归类成事业发展与行销战略的专家。那他当然也是，因为他之前他是制药业，他在制药业产业待了非常久。那他之前是在 AZ 制药担任中国区的行销副总监。
哦，是我们想象那个 AZ 吗？
没错。就是在 COVID 之前没有人听过 AZ 的时候，就在 AZ 里面。对，那因为制药业其实最重要的 business 最重要的 function 就是 marketing。
嗯哼，
对，那他是担任中国区 marketing 的副总监。对，好，那另外一位是我觉得我们在之前 podcast 访谈过他两次，他是一个真的是非常 down to earth 然后非常敬佩的一位创业家。
对，到现在还是很活跃的，
非常活
跃。
对，马博士救神。我把他当作我企业永续经营的导师，就是一间企业怎么从零开始，然后一直走到上市柜，然后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新的路径，然后甚至他自己个人身为一个创业家，退休之后为什么会变得更忙碌，这些都是永续经营啦。对，他是台湾神龙制药的创办人，是我的企业永续经营导师。
嗯，
对。然后第三位就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对，他是我的人才发展与变革管理导师。我这边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才发展与变革管理。我觉得数位转型这块比较少被提到，但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是人才发展与变革管理这两个 idea。
嗯哼，
就像我前面提到，就是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它的数位转型的预算相当相当的少嘛。
嗯，对啊对啊。
对，那你在预算这么这么少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只花在建立一套软体或是建立一套系统上面，是真的蛮可惜的。你应该要有办法让你的员工持续不断的去创造出更多，比如说他自己就写简单的生成式 AI 的能力，他自己就有办法去找到更好的数位行销工具，他有没有这些数位能力，这是人才发展策略。
嗯，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公司不是订阅完一套软体所有公司的人就马上会用，它里面会有很多抗拒，高层有高层的 concern， 一线员工他有不习惯的地方。
嗯，
尤其你公司如果是做零售业的一定更有感觉。
嗯，
对，所以我在跟这位导师谈的时候发现，其实数位转型它有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议题在，就是变革管理。那他真的是专家，他之前是 IBM 大中华区人资总监，他们公司本来就是做 IT， 本来就是在帮别人导入很多软体跟系统的，那他又是管里面这些人，管人的事情是最复杂的事情。
真的，真的就是牵扯到像是一个精英员工啊，跟那个不会做事的员工到底要不要精英员工写会议记录的问题。这我们上一集一直在聊。
对对，然后最后一位是就是我在之前那间美商顾问公司的时候的客户啦。
是，
对。那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就是当我自己也决定跳出来创业的时候，他也是给我很多建议跟支持。他是德宏科技的创办人。德宏科技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最早就开始把AI 带进台湾的一间企业吧。
嗯哼，
因为他做的是客服系统，客服系统是最有机会受到，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可以理解很有机会被 AI 绑住的一种产业。
对对，也是最快可以开始用 AI 的产业。
对 对, 对，所以他这其实很早就开始帮很多金融业啊，他们的客服把它变成线上化，然后再导入 AI， 所以他是我的客户体验与服务创新导师。
同时也是客户。
对对对，以前客户啦，以前
客户，前客户，
对对对。 就是这些导师他们不是就是让我挂名在那边，而是就是我随时都可以去问到他们问题，所以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幸运有这些人的帮助，
是真的是最强的靠山这样子。
对对，
嗯哼，感谢
大家。如果觉得就是我是初出茅庐的，就是还没有很成熟的话，我后面其实是有靠山的。
真的非常感谢。
对，那我们的执行团队其实我真的也是很自豪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团队。
嗯，
对，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偏业务这一面的，但是我过去也在现在已经新贵的新创公司也当过营运经理，所以我也蛮清楚就是当内部要写新的流程或是要导入新的系统的时候大概会遇到哪些问题，怎么样比较顺利的让不同部门甚至是跨国的公司的协作、哦、让它顺利的进行。
嗯，无痛升级。
那当然就是对于客户他们他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然后他们内部有什么沟通的需求，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要做创新、嗯、我要做转型，很多其实不是工具好不好用，而是老板有没有办法接受，老板没办法买单。那这个是我自己、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有办法帮助到客户的地方，就我过去的经验这样、嗯、那当然还有我们公司有另外麦斯有一个另外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会蛮积极的蛮定期的去 source 很多海外新创公司，那因为我过去有很多经验都是跟新创合作，所以我会比较知道说怎么跟新创去谈 partnership， 为什么要找海外的新创、okay. 其实这当然也是跟台湾的产业发展自然的情况下有关系啦，因为其实海外很多新创科技公司他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瞄准中小企业的，我今天不管是写一套 HR 的 SaaS， 我不管是写一套logistic 的 SaaS， 我都是因为发现有很多中小企业会得受益于我写的这套软体而创造一间公司，那他们可能很初期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很多潜在的用户，然后多次的去修改他们未来创业的方向或者他们产品设计的方向，所以可能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就已经相对台湾已经很成熟公司写出海泰软体更有机会快速的被接受。
嗯，
对，这是我在跟新创合作的时候也发现的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蛮积极的跟海外的新创合作。
对，相较之下海外数位化的中小型企业其实在比台湾来的多很多，所以真的在海外的新创去找这些软体服务会比较好而且又多。嗯，
对，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订阅软体这件事情，这它本来就是从欧美国家传进来的嘛、嗯、所以当然欧美国家企业是蛮习惯去订阅软体的。
嗯，
所以当然对于这些新创来说在那些地方去生存去验证他们产品可行性本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对
对，那好，其实接下来下一位是我们的策略顾问，他之前是在清华大学修科技管理学士，然后也复修人类学，所以他对这些解决问题啊然后用科技的方式去拆解问题是非常的了解的。那他除了在也担任过四大会计顾问公司资深数位转型顾问之外，他自己也蛮擅长做使用者体验研究还有服务设计。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偏向 UX 的部分，那因为其实国外很多修人类学的人都去做 UX。 对，
真的很酷。
那这个东西就会比我们对数位转型只有数位化的理解还要再更深一层哦，就是为什么 UX 是数位转型也很重要，或者是广泛一点来讲服务设计对数位转型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叫车这件事吧，我们以前都是打电话嘛，那可能数位转型我简单暴力就是写一套 app 让大家用手机打，就是一样用手机但是用手机叫车。
对，
可是它的事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其实打电话是很简单的事情，打电话叫车是一个阻力很低的事情。
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 app 我变成30秒，我以前打电话可能我觉得20秒我就可以做完事情，我居然要花30秒、可能前面还有什么绑定支付啊，定位不精准啊，然后叫车不知道送到哪、因为以前打电话就可以说什么民权东路跟什么路的路口，这样也可以，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现在我变成手机 app 它就要告诉手机说我在哪里，
还要开 GPS 还要什么，
对啊，
可能还不会用，
所以你会因为变成数位化，不是只是把它变成从纸本变成手机那么简单，你背后要因为有新的工具，你的服务应该要更让各客户的体验更好才对。
对啊，对。
那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外包软体就可以做得到事情，你必须要从客户的角度，你要去做使用者的研究，你才会知道。那这个不是一个 in-house 的工程师他的工作。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策略顾问他擅长服务设计跟使用者体验研究，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客户去了解他的客户相当有帮助的。
嗯嗯嗯，
对。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他同时也是技术长啦。
嗯，
我都叫他山羊。
嗯，
对，他是成大资讯工程硕士，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在做AI machine learning， 然后是做影像辨识的，就是去帮医生判片。我自己觉得是蛮前瞻性的，因为医学这个领域在导入 AI 上面，或者是导入任何的数位工具，通常都是最不容易的。你说金融业有很多法遵的问题就算了，医学或生命科学的领域，它不是违法被罚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他们所有的人都考虑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人命。
对，
是非常严谨的考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领域去做到 AI 的突破跟创新，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嗯嗯，
对。但我觉得他个人又让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他可以把新的人工智慧或者是所谓智慧制造的这些议题用很直白浅白的方式去解释。因为麦氏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简单而且可负担。
哦，
对。那简单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要靠他才做得到。到底什么是 AI， 什么是深度学习，这些东西让人就是很眼花缭乱，到底要做哪一些事情，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解说到客户理解，而且知道为什么要做以及怎么做，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真的真的。
而且更何况他之前也是在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台湾的上市制造业公司做智慧制造，所以他对制造业怎么现在遇到哪一些转型的问题啊，制造业怎么做智慧制造跟数位转型，他也是非常的熟悉。
嗯，是是。哇，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从我们的专家群然后到实际参与的 co-founder 都非常的厉害。嗯，感觉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是不管是从种苹果树啊，还是说做车库的铁卷门，都非常的可以找麦氏来做这些数位转型。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还在用纸本记账啊，或者说还在用 Excel 记账，都不要用那些东西记账了，快点来找麦氏，我们推荐你一套好用的软体这样子。
诶，如果你只是有记账的问题，那如果你来找麦氏的话，你可能很可能不会被收钱，我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你就自己去订阅某一套这样。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今天客户带给我需求这么的简单，可能花我30分钟跟他讲个电话，为什么我要跟他收钱？如果他自己就已经感觉到他自己可以做数位转型，他自己就已经做到，那他下一步有需要做更大的，他可能接下来就说，诶，我已经知道怎么自己用 ERP 了，我已经知道自己怎么用 CRM 了，他会不会就很信任我，他就会来问我说，我怎么样让我的 sales 更简单的找到他自己的客户，我怎么让我的、对不对，我怎么让我的 marketing 可以接触到更广大的市场，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我怎么更好的服务我的病人，我怎么更容易的去制造我的衣服，制造我的工具、任何的东西。
好，那所以今天有听到这一集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如果你今天家里是一个中小企业，然后你听到这一集，然后你家还在用手写记账，你现在就直接私讯我们 podcast， 然后就跟炫讲说我想知道那个软体是什么，他就会免费告诉你，或者你就直接 call 他30分钟。
欸，我说真的，这真的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是如果有很多人问，那我就直接帮在麦氏的官网上面发一篇说，如果你有 ERP 的需求，你自己去订阅这几套，不要去找系统商。
对, 对, 对，
我就写一篇文章，大家自己看。对
对，然后如果或者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的 case 啊，你们家可能在做什么土木工程啊，然后你每天都要去帮这个陈家漆油漆，然后明天要帮林家漆油漆，你不知道你的专案太多要怎么排，你需要一个专案的软体，快点 快跟炫联络，炫会告诉你去订阅的
软体。对，说真的我知道很多很好的软体
对、啊、
真的 有些是简单到你就按照所有的按钮你按一按自己就会了。
对对对，而且甚至有一些现在订阅还不用钱，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用的话
对
是啊
对，但是就是当然这一部分是这样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小企业的他第一步的数位化都还没开始。
对，真的很可惜、嗯、
如果这一步就要被 charge 他一定会很难感觉到数位转型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没错，
坦白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带给我的问题是怎么，我真的也蛮常推荐一些我其他的客户说、欸、你就直接去订阅什么的。对、
嗯、
你真的就可以来看麦斯的文章，看我们的部落格，你就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这样。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那个就是家中的长辈啊，或者是说任何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去不知道一个软体，然后现在知道了，然后感觉到很开心的，甚或者就是像是我父亲之前开车啊，然后不知道有神盾这个软体，就是神盾是一个测速软体嘛，那他现在知道神盾了，他觉得很开心，就这样我也会觉得啊，太好了呢，他成功的数位转型，他不用再去看那个速限牌了。
有时候看到都来不及了
对啊，他直接被排了那好
多张、啊、我觉得你讲的很对就是我觉得麦斯有一个很大的精神就是 empowerment， 就是有些案子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只帮这个客户做一次，他之后自己就会做，他接下来找我的时候他的问题会更难更有趣。
对对对对对，我希望我直接给你钓竿，你下次来问我的时候你是跟我讲说请问我要怎么料理这只金枪尾鱼。
对啊，怎么料理或怎么开船或怎么开一个船公司。
对，你已经钓到一只超难的鱼，然后你问我怎么煮。
对，那我们现在也是刚成立啦、嗯、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二月才刚成立，那团队也是刚建立好，然后也有一些我、嗯、之前认识的客户我们现在正在服务，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直接说诶所有人都可以一个一个见面然后开始去接更多的案子这样，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中，我们第二季中跟第三季啦，我们才会陆续去接更多比较主动一点去接触更多的客户。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先锁定在精密工业或者是医疗健康产业，这个刚好就是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嗯、然后还有我们技术长他过去的经验，我们比较有把握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服务到的客户。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年第四季就会进行增资，因为我们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团队，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比如说客服经理啊，或是我们自己in-house 也有一些工程师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串接或是简单的客制化。
嗯嗯嗯，好啊好啊。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听完之后你想要帮你爸爸妈妈的公司或者是 你自己的组织去做数位转型，然后对我们的这些 idea 我们的方法论是有兴趣的，我会建议先去订阅我们的电子信，然后知道说诶麦斯到底在做什么。那当然也可以先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来联络我，让我稍微了解一下你的需求，这样可能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在第二季或第三季的时候就跟你做接洽。那当然更希望就是如果你听完之后你对投资麦斯管理顾问是有兴趣的，就我刚刚说我们第四季会有增资计划，那可能我们也没有真的要增资很多，然后大概也有一些潜在的投资人，可是如果你因为其实新创团队真的需要的除了钱之外还有需要更多的资源，比如说经验或者是建议或者是甚至是客户的介绍，团队怎么建立这些，如果你对这些也是有兴趣的话，当然也蛮欢迎成为麦斯管顾的早期投资人这样。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最想宣传的就是成为我们的伙伴，因为还有一个目标嘛，就是2025会扩大团队，那其实我更希望2026甚至之后我们团队可以成为10人2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我们可能有50种甚至上百种的软体或 AI 工具，可是客户不需要全部都学，他就只要跟我们的各户顾问了解，然后知道他们的目标然后他们的现状，我们就可以推荐他真的适合他，然后甚至可以做到部分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不再只是就是诶你就是导入一套 云端啊导入一套 ERP 就是转型，就不是这样子。对，那如果你也蛮认同这个理念的话，然后你刚好可能也是资讯工程啊或是客户经理啊专案经理这些背景的话，那你对我刚刚讲这些商业模式很有兴趣，那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先把你的一些自我介绍啊或甚至你的 CV 也可以先分享给我，因为这样我们扩大团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有一个人才库，我们就可以先去联络里面的人。
嗯嗯嗯，
对，
好啊，有兴趣的话请在其实就可以直接私讯这个小盒子啦，然后就是可以联络到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嘉宾哦。
对，或是赶快去追踪我们的部落格。
对，好，那就感谢今天的来宾炫，然后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到最后的你，现在立马按下关注并开启通知，
也欢迎点击本集留言连结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完了，是不是该关注我们啦？
啊，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们了，是不是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啦？
啊，那如果你已经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是不是该赞助我们啦？
啊，如果已经赞助我们了，那我们谢谢你啦，
拜拜。